英格兰水晶宫足球队的球迷在度尽情咁样嘲讽对手。水晶宫队在伦敦南部的主场对阵纽卡素足球队的时候，他们在看台上边展示了一幅嘅横额，嘲笑对手的新老板就是沙特阿拉伯的王储，将呢位王储描绘成为一个挥舞住血腥弯刀的人物。横额仲包括水晶宫球队的球迷搞笑咁列出的英格兰足球当局为顶级的足球队老板设定的必须通过的测试类别。这些类别是包括恐怖主义、斩头、践踏民权和谋杀。横额上画上一个的写字板，上面写这样的标题，超级联赛老板测试。这些假的测试类别在这个标题之下，而且都有一个剔号。在收到有关种族主义的投诉之后，英国的伦敦警察厅发起了调查。警方的声明说，任何有关种族主义恶行的指称都会受到重视。本月警方宣布不打算寻求任何起诉。警方在新闻稿当中说，在进行评估之后，警员得出结论认为没有犯下违法行为，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一个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财团今年10月以4亿1500万美元收购纽卡素足球队一事，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并且助长了围绕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更大的辩论。批评人士说，英超不单止是全球的足球界资金最雄厚、收视最高的联赛，而且就好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寡头和威权的政权。英超20支球队当中的两支曼城和现在的纽卡素由威权政权所拥有，另外两支球队车路士和狼队是由与专制政权有关的寡头所拥有，另一支球队修咸顿由中国商人高继盛所拥有。高继盛竞标成为这支球队的最大股东之后，这笔交易曾经一度被搁置。同时英格兰足球当局对针对高继盛在中国有贿赂和腐败行为的指称是进行调查，高继盛最终是收购成功。一些赞助商合作协议亦都引起了非议。今年较早时候，阿仙奴和卢旺达投资发展局签署了延续伙伴关系的协议。阿仙奴足球队将从而家到2025年，通过在球员的球衣的左袖系展示参观卢旺达标识而赚取5500万美元。国际人权运动组织越来越多咁批评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威胁该党的批评者。人权观察组织引用当地消息来源列举了在官方和非官方设施里面任意拘押、虐待和酷刑的事件。国际特赦组织批评了沙特收购纽卡素足球队。国际特赦说，这项交易是沙特当局明显企图利用顶级足球的魅力，靠体育运动来洗刷他们令人震惊的人权纪录。今年2月，美国情报机构一份报告当中得出，卡舒吉是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被杀，并且遭到肢解。报告当中说，这位亲王是批准了拘捕或者是杀死卡舒吉的计划。沙特阿拉伯不接受这份报告，说这个是负面的、虚假和令人无法接受的。而英超的负责人就说，他们得到保证，说沙特当局不会参与纽卡素足球队的日常管理。但是国际特赦英国分部首席执行官萨查德什穆克对记者说，不能够只是因为他们腰缠万贯就允许那些涉及是严重违反人权的人是步入英格兰的足球，他们敦促英超改变他们的老板和经理测试，处理人权问题。这家人权组织还希望有一项新的遵守人权规则的测试，并且将它是置于批准球队竞标的核心。英格兰足球的球迷往往对外国老板收购他们中外的球队是持矛盾的态度。一开始当某项收购协议是公布于众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怨气冲天，但跟住落嚟，一旦新的老板出手阔绰，资助球队建立工业，他们又会兴高采烈。阿布扎比皇室成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首相谢赫·曼苏尔·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2008年买下了曼城，随后据估计他花费了将近30亿美元收购顶尖的球员和教练，由他作为最大的股东的曼城五次赢得了英超的冠军。不过纽卡素的球迷在庆祝球队逆主的时候是没有丝毫的犹豫。纽卡素近年战绩乏善可陈，目前在英超排名倒数第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寡头罗曼·亚布拉洛维奇是车路士足球队的老板，而车路士目前是高居英超之首，曼城紧随其次。与曼城的成功故事一样，由亚布拉洛维奇担任最大的股东期间，车路士摇身变成了足球巨人。 上个月东沙特收购纽卡素的消息是传出之后，本队的球迷就在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主场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欢呼雀跃。他们说他们希望这个标志着球队时来运转，球迷挥舞着沙特国旗，并且嬉戏式地戴上沙特式的头巾。在这笔交易公布之后没多久的一个小组的听证会上，英国国会的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的成员尼科尔森议员谴责了这样的场景。他在一次的委员会听证期间说，他试图想象卡舒基的遗孀在丈夫被谋杀和肢解时候的情况。他看到了在纽卡素外面有很多愚蠢的人穿着阿拉伯服装手舞足蹈。美国之音记者德特麦的报道。